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透过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件事实，向我们说明了他的大爱。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当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十字架对于门徒来说，他们觉得是没有意义的，是十分可笑的事情。每一次当主耶稣提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不以为然，他们也马上拒绝听耶稣的解释。他们想，主耶稣是弥赛亚，他怎么能够受到那样残酷的对待呢？他们压根儿不明白主耶稣对世界的重要，对世人的重要。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十字架的核心这个主题，解释为什么主耶稣必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虽然有人觉得十字架只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残酷行动，然而它却说明了神极大的爱以及他无穷的智慧。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神会犯错吗？他有出错的可能吗？那就说，神会不会做了一些毫无意义，又或者愚不可及，甚至是不人道的事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也非同我们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照样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然而神到底会不会做一些愚蠢的事呢？我们可以思想到圣经里的一件事，这件事引起了众说纷纭，到底它是智慧的呢，还是愚不可及的呢？是什么事情呢？这件事就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圣经明说，这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但是在神看来却是智慧的。到底它的本质和真相是什么呢？是愚拙呢，还是智慧呢？而这在2000多年之后的今天，依然产生着怎么样的作用呢？请我们打开圣经，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让我们一块儿看第18节到31节。18节到31节，保罗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关于人对十字架的看法。我们不但要思想到十字架的意义，我们更要思想到十字架的核心，到底十字架的本质是什么？它的中心意思是什么？为什么必须要借着十字架去拯救世人，而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更好办法呢？好，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节到31节，经文这样记载：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节到31节。如果我们来查考保罗所传的信息，我们很容易会发现，在保罗他的传道和教导的生涯中，十字架是他所传信息的重点。为什么保罗要积极地传十字架的道理呢？这是因为保罗很明白，基督教整个的信仰是概括在十字架的信息当中，或者说十字架就是整个基督救恩信仰的核心。离开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没有希望，没有救恩，没有赦免，什么都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绝对是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的一条红线，把整本圣经串联了起来。任何人小看十字架的，他下一步的行动将会是亵渎神，因为十字架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虽然不同的人对十字架也许有不同的解释，但十字架确实是代表我们信仰的全部，它是神圣的，是庄严的。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十字架是愚拙的吗？或者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个行动，这件事是愚拙的吗？是代表了神愚拙的一面吗？或者不是呢？对当日的罗马人来说，十字架的信息实在是愚不可及，是可笑的。因为一位自称是神的耶稣，怎么这么软弱，让自己的敌人把他钉死呢？罗马在当时的世代中可以说象征了权力。罗马帝国征服了当时的世界，版图是不断的扩充，不论人到哪里都是罗马政权到达之处。所以罗马实在是象征着统治、权柄和能力。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条条大路通罗马。然而基督教的信仰，那些追随耶稣基督的人所热心传扬的，竟然是耶稣基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算是什么呢？在人听来似乎是荒谬无比的事。基督徒所要刻画的、到处传扬的、留在人心中的，竟然是罗马帝国刑罚人的残忍工具十字架。这到底是个怎样的信息呢？十字架是刑罚的工具，是一种残酷的刑具，对罗马人来说是羞耻的，是不堪一提的，因为它是罗马政府用来处死犯人或者是把奴隶钉在上边的地方。然而罗马的公民绝对不会遭遇到十字架的酷刑。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不过是暴露了他的软弱，他没有办法救自己，他羞辱地被钉在上面，那是当日的罗马人、外邦人没有办法接受的道理。而对当日的希腊人来说，这除了是不值得一提之外，也是不合逻辑、不合理的。我们晓得希腊人所强调的是智慧、是哲学，然而一位自称是神的耶稣却是那样的软弱，手无寸铁，毫不反抗地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怎么算得上是智慧呢？如果说神任凭他的儿子耶稣被钉死，那更是让他们感到莫名其妙。如果神真是无所不能的，他 他怎么会容许自己的儿子被敌人所害，甚至被钉死呢？那是说不通的，是通不过他们的理性的。所以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是既没有道理，也是不合理性的事。神怎么为了拯救自己的子民而牺牲他的独生子呢？他们完全不能接受。而来到犹太人，当日的犹太人一听见保罗传扬十字架的信息，就怒火中烧，大感不满。他们认为拜一个不能救自己的耶稣，连一个神迹都没有，这是没道理的。凡是被挂在木头上被杀害的，都是被咒诅的，都是罪该万死的。现在怎么有人追随这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被处死的耶稣呢？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呢？钉十字架是怎么一回事？在当日的罗马人、希腊人以及犹太人的心中都有他们特定的答案。那是一个人被挂在木头上被举起，受尽咒诅羞辱的刑罚，是一件他们提起来都感到可耻的事。其实圣经也说，那被挂在木头上的是可咒诅的。这个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怎么可以称为神，受人的敬拜呢？一个说是世人救主的耶稣，怎么可能在耶和华神的咒诅之下呢？这是他们想不通的地方。要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十字架，不管是从罗马人的角度，从希腊人的角度，或从犹太人的角度去看，十字架都是不可理喻的，那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举动，没什么值得谈论的。希伯来人可能说，弥赛亚所象征的是威严、权柄和得胜，绝对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弥赛亚所带给他们的是希望，是他们的梦想，是他们的救星，应该是荣耀的、被尊崇的、被高举的、充满威严全能的。可是十字架是他们料想不到的，十字架所象征的是失败、羞辱。现在保罗竟然到处传扬十字架，叫人相信耶稣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就是神的儿子。那怎么可能呢？他们不要受羞辱的弥赛亚，他们不要失败的弥赛亚，他们不要受苦的弥赛亚，他们只要高贵的、有权柄、有尊荣、威严的，他们梦寐以求的救主才是弥赛亚，是要把他们从罗马帝国奴役底下释放出来的救星才是弥赛亚。所以难怪他们轻看这没有加刑美容、多受痛苦、长经忧患的耶稣，他们绝对要拒绝保罗所传的信息。那么今天我们活在21世纪，我们再回头看十字架，到底我们会怎么看呢？相信我们都晓得，也都明白，主耶稣原是为了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我们相信接受他。然而当时的人他们不明白，不像我们今天有神的话语，有启示完整的圣经，有保罗、有使徒的解释，所以我们很清楚明白当日所发生的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在当时，很多人心里不清楚，他们心里有很多疑惑，甚至当时大有学问的保罗也不能明白。保罗当时向着神有热心，但却不是按着真知识，他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大大的残害信徒，逼迫神的教会，甚至进到个人家里，拉着那些信耶稣的男女下到监牢里。他以为自己是热心的侍奉上帝，却不晓得他是逼迫了主耶稣，因为十字架的道理让他感到羞辱，是他们在犹太教里头的人引以为耻的。一个人怎么容许自己受尽鞭打，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还可以自称为是弥赛亚呢？那绝对是一件无法接受的事，在人看来是可笑的，可是神却把他的智慧就隐藏在人看为愚拙的这个世界上。保罗说，我们所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人，在那信主的人，无论是谁，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此当我们从人的角度去看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的确很荒谬，好像很愚蠢、很不合理，这也是人无法接受 十字架的原因，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又会怎么样呢？对所有蒙召信耶稣的人来说，我们都晓得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真是神莫大的智慧。为什么呢？为什么十字架能彰显神的智慧呢？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发出了一个挑战，他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哲学家在哪里？世上的辩士在哪里？到底这些自称为有学识、有知识头脑、有智慧的人在哪里？他们起来面对这项挑战吧。神岂不是叫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没有办法认识神，因为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截然不同，是有限的人无法相比的。世人的智慧没有办法想到一位绝对公义圣洁的神能够以有罪的人为无罪。我们中国的孔夫子也说过，祸罪于天，无所导也。上帝凭什么赦免人的罪？这是人永远想不通的。那位自称为神的耶稣为什么会被钉死，而他又宣称从死里复活了，并且跟人的赦罪产生了关联，这更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到底这位耶稣基督对21世纪的人来说有什么重要性，有什么切身的关系呢？原来耶稣被钉十字架乃是彰显了神极大的智慧。首先，透过耶稣被钉十字架，神向世人启示了他到底是谁，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当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这到底给了我们怎样的信息呢？他乃是告诉我们神对人无条件的大爱，他是一位慈爱的神，这爱甚至促使他甘愿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做我们的救主。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一次向我们显明了。神透过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件事实向我们说明了他的大爱。你和我都是神爱的对象，没有一个例外。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晓得何为爱。神伟大的爱，无条件的爱，长阔高深的爱，驱使他主动的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在世为人，然后又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晓得世间的宗教很多，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宗教能具体的把神显明给人，让我们认识到神的慈爱。然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就说了，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基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又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虽然不同的宗教宣扬不同的神，但是没有一个有把握的说他们的神是人的父，而且是有恩惠慈爱的，没有一个。世间所有宗教所宣扬的神都是被动要人去讨好的，都是要人去供奉的，要人来贿赂取悦的。有些信徒甚至要苦修，不断地惩罚自己，以求得到神明的接纳和喜悦，又必须禁欲，要守很多的规矩礼仪，企图让神明喜悦。这些都是出于人堕落理性的揣摩，跟圣经神主动的启示自己完全不一样。父神透过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事迹去向世人说明他对人那无条件的爱和接纳，他所给世人的是无限的爱和赦免。所以十字架是神对人爱的表达。神除了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来表达他对人的爱，让我们看见神极大的恩典之外，第二方面我们要留意的是罗马书第三章所说到的。罗马书第三章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特别是在论到基督教的要义上有着极重的分量。 经文描写到主耶稣为什么到世上来，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给了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说明耶稣的死绝对不是愚拙的举动，反而是人心里从来没有想到的神的智慧。好，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保罗在这里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到底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在这里要表达些什么呢？神要将他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到底神有什么用意呢？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不用这个方法，还有别的更好的方法吗？这都是我们经常碰见的问题，也许正是我们心中所问的。我们要知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得罪神，后果就是使全人类的生命都受到了污染。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其实早就清楚地向亚当预告了，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这么清楚的命令，违背这命令所引来的后果，亚当是很清楚的。神的咒诅，就是死亡的咒诅，在人犯罪的那一刻，立刻就临到人身上。而神说了的话，必不突然返回，必定成就。神没有给人多次的机会，神只给人一次机会。当人选择违背神的话的那一刻，结果就必定如此。当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罪就进入了世界，他们跟神的关系就中断了。这就是神所说必定死的意思。虽然他们两人肉身依然活着，但是却跟神断绝了关系。凡从亚当生的，整个人类，包括了你，包括了我，都生而为罪人。我们不爱光，倒爱黑暗。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故意远离神，不爱神，也不思念神，反倒活在罪中，与神为敌。到底神这么爱世人，又怎样弥补人和他之间的关系呢？怎么样解开这个困境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解释了神的做法，指出称义是神给人的恩赐，是借着他的恩典而做成的。称人为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宣告人无罪了。而这种宣判是神给人的一种恩典，是人不配得的，也不是人的功劳，完全是神的恩典，借着耶稣所成就的救赎白白赐给人的。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代替人受了罪的刑罚死亡，以致神不再追讨我们的罪，反而因着耶稣赦免我们，看我们是无罪的，称我们是义人。救赎就是买回来的意思。神从谁的手中将我们买过来呢？是不是从魔鬼撒旦手里把我们买赎回来呢？不是。圣经讲到，我们得赎，主耶稣以宝血和生命的重价将我们买赎回来，他不是从撒旦的手中把我们买回来，而是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因为神早已宣告，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神对罪的刑罚，是不会改变的。然而主耶稣为我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代替我们受了刑罚，所以神不追究了，因为耶稣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神看耶稣的死就是我们的死，因此我们得赎是神所定的要求获得了满足。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不是把赎价付给撒旦，而是满足了神对罪的威严， 神对罪公义的要求。主耶稣做了我们的代罪羔羊，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代替我们受了刑罚，我们因他得生。因为他是100%的人，所以他能代替你，代替我。因为他是100%的神，生命在他里边，他有无穷生命的大能，救赎我们每一个人，古代的人，现代的人，今天的人，将来的人。我们只要用信心去接受和相信耶稣的代死，救恩就马上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获得称义了。神是绝对公义的神，但如果神因为爱人的缘故，就突然以有罪的人为无罪，不追究人的罪，这不算是公义。然而神却使自己的儿子主耶稣为我们代死，满足了他公义的要求，为我们死，才显明神是绝对公义又慈爱的神。因此十字架一方面彰显了神的慈爱，同时也显出神的公义，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对罪的要求。神看见人活在罪中无助的境况，他有怜悯，他有恩惠，他知道罪的刑罚和结果是什么，他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愿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如果不是因为人犯罪，主耶稣不用到世上来，也不用死在那残酷的十字架上，更不用经历与神分离的痛苦。圣洁的神掩面不看他，那种痛苦是我们人不能体会的。然而为了爱世人，主耶稣甘愿长受这许多的痛苦。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但同时彰显了他对世人无比的大爱。十字架是人得赦免的地方，因为耶稣基督在上边流出了他的宝血，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称为义。这就是十字架向我们所传达的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从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丰丰满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要恩上加恩。但愿我们不但经历恩典的实际，也在关乎恩典的知识上，我们满有长进，满心晓得神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以至于我们常常被主的爱所激励，我们心被恩感，一生我们愿意爱主，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称颂他，侍奉他。今天的讲题《十字架的核心》第一讲，我就先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都得到了罪的赦免，可以与圣洁的神重新和好，这是神极大的智慧和恩典。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